有没有人哈用正面来跟我们讲说我是怎么样越来越渴慕神的也很好。好，请讲，曼君哈，是的，请讲。
对，所以我刚才就是说对神的渴慕的温度，我在想是不是还有人心的骄傲，就是没有把自己的事全然交托给神，就觉得我还可以做很多事，就遇到事情没有先求神的旨意，而是先去按自己的去行，就是直到就是摔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返回来再去找神。
嗯哼，等于说有时候需要，有时候不需要，啊，那也
对
就
对
等
对。
彼此的关系建立在需要，啊，类似刚才那个姐马姐妹对吧？啊，她讲的说好像就是我们会好像希望她啊有需要她的时候，我就去有去靠近她，没有的话，我就好像感觉她不用她在我旁边一样，类似这个意思嘛？啊，对
有点，
对，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人心的骄傲，
骄
就
傲，
是
靠
把
自
自
己，
己看
靠
得
自己，
对，靠自己，
嗯。
对对对，
嗯哼，是的，是的，嗯哼，
好，师母，我发
是，
言。
好的，请讲。
好，刚才师母问，就是结合我们自己来谈，有没有更加的渴慕神？我觉得有两点，就是我最
嗯哼，
近的体会。
好
第一
的。
点是不断的去思想主的恩高，主恩
嗯哼。
高，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个体的体验。比
嗯
如说我自己，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我可能有10多年的比较严重的抑郁，
哼，嗯哼，嗯哼，
然后在受洗以后，神一步步的带领医治，我会不断的去思想这10多年走过的神陪伴我走过的历程。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让我持续的越来越渴慕他的第一个
嗯
路径。第二个路径就是，我们的小组每天晚上8点到9点多的时间都是线上读经和分享。
嗯嗯
我们每天读4章，然后结合当天晚上读的内容来分享，此时此刻圣灵对每个人的感动和光照。我觉得，我们从快要1年了，坚持有8、9个月了。8、9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在每天晚上有节奏、有规律、有分享的读经的生活中，我们小组的每个姊妹属灵的生命真的都被主有建造、有成长。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对于我来说路径就是时时去思想主对我的爱、主对我的医治；第二个就是持续的在肢体之间相互连接，去读经，去分享。
嗯，
好，
很
我
好，
发言结束，谢谢师母。
好的，好的，谢谢 Mandy。回味，去回味那个恩的味道，对不对？好，再次的咀嚼那个恩的，好，就是要记得那个恩。就像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啊，一个是对于过去的啊，对神的恩的啊，一个再去啊复习它。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刻意的，那当然，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认识神，真的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表达，有一个行为来表达说我们真的很渴慕。好，我们要跟你讲要了哈，渴慕是心里面那一个意志要先说我要，所以呢，你们的。一群呢就在一起，这样一起读神的话语啊。那还有什么比去听他讲话啊，了解他讲的话，更能够让我们更认识他的哈？是的，是的，很好，很好。那现在可以再
还有
讲。
一个，那么有一个明艳的一个分享，就是写的，
好
他
的，
说，
请讲。哎，
如何带领抑郁症患者走出这种不冷不热状况，认识神却不愿意深入？这个，
针对一个抑郁者是吧
他说抑郁者的
？OK，
不冷不热的状态，他说这个人可能是认识神，但是却不愿意深入。
你帮我这个问题记下来好吗？好，然后我们现在先谈这个啊，先谈到大家的 看法是怎么样，如何能够帮助一个信的人能够渴慕神。那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呢，其实一方面我知道你们都是同工哈，都是在服事的人哈。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体验，然后呢，我们也要帮助。刚才我一句话，我说保罗讲的哈，说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哈。我们要成为那个神跟他之间的一个使者，我们使他们和好，然后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那我们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体验。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事的整个一个过程啊。除了我跟他传圣灵的工作，他成为一个啊基督徒之后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必要的。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等主再来的时候，等见不管是他来还是说我去见他的时候，这个当中我们是不能断的，也不能停，也不能退的啊，就啊往前。要往前，就像那个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要进到更深更完全的地步，好，离开道理的开端哈呀。好，还有一位谁要讲吗？是不是？
那就是您刚才说如何能提升对神渴慕的温度。我想就是首先我们心里其实神一直在等我们，我们心里要跟神求神啊，求你开启我，然后求你让我能够渴慕你，愿意听你的话语。
嗯哼，嗯哼，
我就感觉神是等我们，我们需要走出这一步，因为神给我们的选择。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就是之前我这样跟神祷告，是我真是真心的，还是说我只是这样说了一句？但是很神奇，神就在我们教会兴起了门徒培训，然后门徒培训呢，是每天早上。5点-6点钟起来灵修，读一段经文，然后你的感受，然后发给带领人，带领人再把就是你写的给你一个反馈，然后每周要有规定的读经，然后规定的背经文，然后每周还有分享。我就是想就是说第一步是求，第二步神只要你求了，神一定会帮助你提升这个温度，神会以他合适的方式。当然这个门徒培训也有人他求了他没有去报名，就是很多都是一个也是一个双向选择，我们求了神给我们了，我们要去做第二步，这样我们才能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渴慕的温度提升。
是的，
分享这么多。
好的，好，这个就刚才我讲啊，我在讲的渴慕哈，不是只有，当然会包含着我们的情感的层面哈。那基本上呢，像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是个意志，好，一个就像刚才讲的，是个意志，我要吗？这个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好，那个意志推动，然后才去造成一个结果，我的整个灵魂体的这个跟对主的一个期待，或者对主的羡慕渴慕呢？好，羡慕他的荣美。渴慕跟他在一起，这些呢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好，所以我们听到这几位谈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呢，等于说呢，我们的意志，我们愿意，我们在意。好，那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了，在那城里面，救恩的这个城墙里面的人就是一群渴慕主的人。所以如果万一有一，就像刚才说有谁不太渴慕，那你要帮助他的话，这也是我们要扶持的地方啊啊！好，还有吗？还是你自己本身，像刚才有几位说，我自己是怎么样来更渴慕神的？好，也很好。我自己哈，我自己的经验哈，你知道，我可能跟你们都不一样的经验哈。我是一个很随性很不拘的，怎么讲呢，因为我本身比较有，怎么说呢，比较好呢，就不太喜欢受拘束的，那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们家是很，我爸爸是很让我们自由思想的那种特性哈。那我爸爸曾经是我的偶像，等于说我有他就好了，其他我就不需要了。即使我爸爸是信耶稣，然后我也知道他很在意耶稣，那我就觉得我有爸爸，好、哦， 他的耶稣呢跟我的耶稣呢不一定是真那么真实哈、啊、那是我的小时候的情况。但是当他去世后，无形中我爸爸所有的一切我也搬过来，认为说啊，那就是我的啦。但是问题是呢，我还没有重生，到后来17岁才重生。我爸爸去世那一年，我就重生得救了哈、啊。好，那我爸爸在抚养我长大的阶段呢，基本上呢都是他在教我哈、啊。我妈妈是，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角度哈、啊。那我妈照顾我啊，那个都有哈、啊。那我爸爸呢，就是他对我的一种，他不是不管教我，那他对我的话就是有一种，也不是说放任，也不是，那他比较不约束我的。所以你知道我怎么样渴慕神的吗？我是被管教，越被管教越爱他。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
有，
我真的这样哈。
有啦，有啦，
有哈，
我也有，
你也有哈，了解我的意思哈呀。Yeah.因为圣经说他爱的他必管教。好，那上次我们看那个老比家教会有没有哈，他所疼的，他所心疼的，他就要管教。所以我从他的管教里面领受到他的爱。然后那种爱呢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那种爱是我以前我爸爸没有给我的。好，我爸爸很爱我，很容许我，好，让我有一个很能够去思考啊，就他不会去拘束我，不会有压力的哈。但是呢，当我真的跟主连接上的时候，他的那个纠正我、管教我，反而成为我渴慕他。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他，就像那个被耶稣抱放在肩膀上那只羊一样，那只羊是被牧人把它折断腿的羊，因为它常常乱跑啊，所以呢。当那个牧者把他的一只脚折断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全部折断了、啊、就是让他不能走的时候呢，他就只要把他放在肩膀上，等他这样子跟着这个牧者跟几天之后，后来他就不能再离开那个牧者了，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嗯哼，好，有的话请继续。那当然像刚才我们讲的要去啊、念他的话，当我对他有一个我不能离开他的时候呢，那我当然对他的话语我就会有就是又觉得说这个是因为他对我讲话，所以我听到他跟我讲什么，那我就很对他的话，我就当然就会有很有兴致去更深的去挖掘他的意思啊。
师母
是
就是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认为和神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心里发生有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喜乐的。当我们有什么，不管读圣经呀，你还是分享啊什么，还是怎么样，心里有什么事情，家里有什么事情，只要跪在神面前，我们一切内心上帝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内心就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所以这个祷告，尤其这就是个祷告，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激发我们对神的一颗渴慕和爱心，爱神的心，也逐渐的就神的光认识光照我们的时候，也认识了我们自己，越来越需要神，离不开神，
跟他倾心吐意，对不对？
对，
对对 ，OK 呀，跟他啊交托给他，然后什么都跟他讲，是的，是的，是的，
感谢主啊，我的分享完毕，
是的呀，那。刚才有我看到一个，我很快看了一下，没有完全看了，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写到说，好像是银泉谁写到说，有榜样，他的身旁有这样的榜样，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那种香气哈、啊，那种看到就别人所表达出来的哈 啊那种对主的那种渴慕的时候，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好像会眺望别人一样啊，或者是一个香气会传到给啊别的，那我们会看到那个渴慕主的人的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啊，因为渴慕主的人跟主常面对面的人就会比较像主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啊，就会有主的荣光啊，那个荣上加荣，然后呢无形中呢就会分享到旁边的人 也会渴慕，从榜样，这个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哈。我跟你们谈这些，就是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永生的时候，那么这一些呢，在永生的城这个城堡里面哈，这个城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些有等候的心，有渴慕的这种态度啊。当然，首先就是进入嘛，好、啊。那啊 ，OK， 还有吗？还有吗？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复活。
啊，师母，
是
我，
请讲，请讲。
我想说，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神他，他对你哈，就是也就是越管教越爱他。我其实啊、其实就是越受他的管教多，就是越跟他的关系越近嘛。其实我呢，我是在这两年生病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他就是让我经历就是他的那个管教，把我的那个骄傲哈啊一点点的磨平。然后呢，我觉得反而就是他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就更亲了。但是呢，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理解为就是他就是是不是他要借着这个病哈，他就管教我，把我的骄傲拿掉。
对，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
嗯、
你知道神到底要在你身上做什么、是不是呀、是的。那种被管教就觉得说，哎呀，我有被关注到了。我有被神关注到啊，然后盯着你不放这样啊，是的，好，那如果有想到再表达哈，那我们就下到下面这个点，就是谈到在这个以赛亚书26章里面谈到这个复活，好，谈到复活，好，请帮我把那个经节念一下好吗？我的大纲里面的啊，
等一下，我第四 ，OK， 以赛亚26:19，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来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嗯哼，你应该有印象，谢谢。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对不对？好、啊，要交出死人来，然后那个复活哈、啊。那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从罪中生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把我们救活了，我们已经活过来了。好、啊，那个提多怎么说呢？提多的第三章第五、第六节哈。啊，他便救了我们，提多，好，提多第三章，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这一点就是刚才姊妹讲的哈，我一直回想到主怎么样带着我，怎么样陪着我，怎么样给我恩典。如果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行的义，而是他的怜悯的话，对我们回应一个对我们连续的主，给我们恩典的主，我们能不渴慕吗？啊，我就一个反问了哈。然后接下来呢，一方面借着重生的喜，让我们进入救恩的门，然后给我们圣灵，赐下圣灵，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啊，来更新我们。那么接下来的第六节这里提到，圣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好，然后凭着盼望承受永生。好啊，这个是我再提一下，我们进入这个城之后啊，我们的那个哈，那我要接到的是哥林多这个后书第13章，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哈。你翻到哥林多后书第13章， 他因软弱，第四节，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神的儿女绝对是一个从得救开始就是一个活着的人，活过来的人。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我们再一次就好像以西结那里有一个景象上面的一个表达哈，就好像在枯骨然后活起来了哈，全部都变成活人了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也提到这一群人呢是活过来的人。那当然他提到最后的这个第二次的死的时候哈，那些城外另外一个城里面的人会怎么样哈，那我们呢是那个复活的人。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你们的问题里面有一个比较大方向的，就是说常常说我们有软弱哈，我们有软弱，那这个情况哈，那主怎么看我们的软弱，我们怎么看人的软弱，可能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到最后再回答这个问题哈。那么刚才我念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最后一章里面的，这里提到主活着哈，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是呢因为神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然后另外的经节说我们跟他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看自己不但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然后我们有一个使命要去传扬他对我们的这个恩这个义、宣扬他的这个拯救的这个美德、我们的神的美德、那除了这个位置跟这个怎么讲使命这个之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动力在哪里？我们的动力在于我们是已经跟主同活了。罗马书第六章，同死同复活。虽然这个好像很抽象，可是我们不再是跟城外的那一些必死的人了，他们不会再归主了，他们也没有在意什么永生不永生的，就是这样。那我们是不一样的，不管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境地呢，我们就是已经是一个跟主一起活过来的人了，请我们记得这一点。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马上就，那个时候了，不是马上，那个时候就死了。那现在呢，我们是那个活过来的，因为第二个亚当，因为耶稣，我们活过来了，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好像几乎要死，可是我活着，好像很痛苦，可是我还是很喜乐，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背出来了，但是呢，他就是讲似乎怎么样，但是又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认定我们的这个复活的大能，那也就是那个保罗为教会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多么的这个荣耀，我们的产业有多么的这个我们的基业还有我们的这个呼召恩召，还有呢耶稣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充充满满的能够显出耶稣复一样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充空足所以这么丰富这么尊荣这么浩大的这个救恩的结果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身上跟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跟世界的人比，不是比的他们有什么，他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也很好，因为我们可以为主有什么等一下我会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服事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还是要工作，我们还是要正常的一般，我们现在都还在这里，不是最后的那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就是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跟着那城外的那一群人，同样他们也其实他们也还在享受神的普遍的恩典雨水我们是 都一样哈，我们有很多都是一样的哈。我们不离开世界，可是我们已经不属于世界了。所以当以色列被选召的时候，神说他们要归属于我，专属于我，成我的子民。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归属神了，我们是属于神家的人了，我们有神家人的这个尊荣位格，而且我们有神家人的这个盼望在那里啊。所以重点在哪里呢？我刚才讲了，保罗他说求圣灵启示的灵，赐下启示的灵来打开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啊。或许我们可以为自己祈求，为自己祷告。刚才有姊妹说我们跟神求，我们要，我们或许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境况，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来应该是在那么丰富十分的平安啊，然后在里面有渴慕的这个热度，这个渴慕的跟主的关系啊，那我们在里面是等得住的，我们等候，因为在救恩的路上，在审判的路上，我们等候的是一个救恩的盼望。以赛亚书里面哈，就是有这样的两个镜头哈，一个是这个公义啊，审判啊，哈，会怎么样怎么样，马上就什么安慰我的百姓，我们是受安慰的一群，我们是被拯救的一群，我们是无比的活泼的盼望的一群，我们坚信倚靠主就十分的平安啊。平安跟喜乐是我们的招牌啊。但是我不是意思不是说你说不平安不喜乐你一定有什么问题，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呢，让我们承受这个平安喜乐，有一天我们要承受永生的基业，现在所领受的是可以常常喜乐，可以不住的跟神祷告，可以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今天所定的心意。刚才姊妹说，有时候我们如果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一直想要我们的心意被成全。记得哈，我第一次刚刚讲的时候，我提到神要来成全我，神是要成全我的，成全我们个人的，不要以为神眼中只有群体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都是他所盯住哈，一只羊他找回来，然后呢每一个特别他的那个受造奇妙，每一个他成型的时候，在神的那个好像他的一本什么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孩子以后要怎么走该怎么走我都忘了写得清清楚楚，他为我们的思念是那么的宝贝，那么的重，都像海边的细沙那么的宝贵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到底永生是什么。那么刚才你们所提出来的这些呢，一方面也提供给大家说，哦，对方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对方 有这样的体验，但是我们有同样的标准跟向度在那里，我们要能够等候，我们在这里面等候，我们在这里面有渴慕，我们在这里面有这个啊被修直，好，都一样的，但是这个经验不同。那么这个经验不同，当你在引人信主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一定会有你的体验的一个分享，因为更有体验你就有一个确据在你，我们的体验不是真理哈，比方说哦，我这样走就每一步你就是按，不是这样，体验本身是神按着个人量给我们的，那就好像给我做的一件衣服我穿就刚刚好这样哈。那你的体验无形中，像刚才一个姊妹说，我们有一个榜样在那里，体验是帮助我们去分享，好让别人也得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这是我这一刻的一个啊，用啊以赛亚书第26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哈。好，那基本上呢，嗯，我们就先到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啊，谈到这个主题我们就先到这里。但是我这个题目叫什么呢？你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我在哪里？首先，当然我们现在在课上的弟兄姐妹一定是在这个城内的，救恩的城内的啊。那么在这个城内呢，我是在，我走在哪里？我们已经谈到我们要上去得地为业，我们有征战，那我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景况？创世纪的时候， 当亚当跟夏娃堕落的时候离开了，就是离开了不遵守神的话，不听话之后呢，他整个就堕落了哈，堕落就是说他本来跟神的关系就没有了，本来是喜乐每一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马上怎么样，害怕羞耻，然后开始有这个罪的这个症状啊，会责怪啊，都来了。好，那么从那里开始，神喊了一句话，亚当你在哪里，等于说你应该在这里，那你怎么会落到下面那个地步，怎么会到这个地步。我想这句话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从我们离开，愿意离开我们原来的本族本家父家，所谓的原生家庭，或者我原来的那个我的哈、啊，这个旧的我，然后进到一个我觉得常常怎么会好像抓不着边的旷野哈、啊，好像看不到盼望的旷野的时候，然后接下来面对着要得为业的这个地方呢，是要上去，要往上去，而且还要征战。耶稣要说，那是一个不知道、没有走过的路，是新的路啊。但是呢，神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我跟你在一起。这个征战，我带着你打；这条路，我带你走完，我陪你走完。这是神的应许，我不留下你，我不撇下你为孤儿。这么宝贝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我们是很幸福的哈、啊，幸福的神的儿女啊。好，那到这里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呢？请问，我的意思是说，神在问的那个问题，哈、啊，或许再加到后面的问题了哈、啊。你在哪里？然后呢，他问了这个当然第一个问题是对该隐啊，你的弟兄在哪里？类似这样哈。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哈？然后呢，往后面的话就是有约拿的哈，约拿的问题，你生气合理吗？啊，然后以利亚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好，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神可能会一直问我们的，因为我们同样同性情，跟这些圣经上的这些人同性情，我们可能会有出现同样的情况。不管怎么样，你一进到救恩的这个门啊，只要我们不离开，因为我们跟主连结的时候也是要我们的决定，那只要我们的决定坚持到底，我们守住我们的信心啊，那我们是一定会有向前的路，我们会走到完。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啊，在看这个永生的时候哈 啊给大家的这个课题哈、啊、嗯哼。有没有谁要表达，从这一段还要表达什么吗？要回应什么吗？其实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在谈的这些哈，总括就是在神的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诗篇的作者说，天上地下我没有谁，除你以外我没有谁，就是这样到这个地步。除你以外，如果我有其他的你给我的，那么我就是要以一个仆人的位分，在你所托付我的这里面来完成你要我跟你同工的啊，这样的一个好像工程一样啊，我们在塑造一个工程，然后这个工程以后会被烧，我们会有奖赏啊，留下来会有奖赏。有吗？有没有要表达什么？我就要进到我们今天的两个问题哈。我就总合一下你们有问题要继续问好吗？这样我的话我就比较能够啊，比较一方面我会把你的问题找一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哈、啊。那一方面的话我要在或者是有些比较针对性的我会到各区去啊，分别个别去回答啊。一方面我可以把它比较大体大家都有的问题，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来跟大家谈哈。我们这一期呢，我刚才在跟妈咪讲，我说我这一期的目的，我在跟他在问我要教什么了哈。哦，对，我顺便分享一件事情 可能妈妈要做一个心脏的一个那个 valve 要做一个人工的那个，有点那个中文怎么讲？
你说瓣膜呀？
对对对对，要瓣膜，对，要做一个人工的。啊，那医生他的血管的堵塞那个不是问题，但是他需要做一个瓣膜，人工瓣膜哈。他跟我讲说，我当中有人认识妈咪啦，有人不认识哈。他是我们跟中国很亲的哈。他每次听到我晚上我们有中国的，我这边晚上哈有中国的培训，他就很兴奋，他就问我说要教什么哈。那我就要跟他讲，然后他说看我如果瓣膜如果做好了之后，我就有力气了。他现在就是好像很弱，讲话就很弱。好，那后来可能是这个原因，他还没有跟那个那个手术医生还没有见面哈。那我回到我跟他谈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神给我这个方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好，因为我要抓准这个目的，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那后来我就想说，其实呢，我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铲除我们的障碍，铲除。我们现在打仗哈，那我们就要铲除，就像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说，要卸掉我们这些重担。好，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这一期的一起来激励。好，我们就尽量把那些重的东西放下来。那我们跟着主啊，然后很快的快跑来走我们的路程，这样。好，那我就先进到我们的这个两个题目好吗？还是有人要表达没有？还有没有？好，那请你们打开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我刚才已经念了一些哈。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哈，第一个，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哈，就是比较能够浓缩性的来回答，就是到底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服事，我们讲服事就是所谓的服事，大概就是在讲这个教会恩赐的服事哈，有没有？他两个的关系是怎么样哈？那如果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恩赐，圣灵给我什么恩赐，是针对教会，针对弟兄姐妹来服事的啊。那服事就是要付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爱哈，最主要是爱哈，就是要有爱，然后有负担，然后要去，我们要忠于神的托付啊，我们有这个恩赐。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恩赐上面来用啊。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说，那我在工作上面是不是算是服事啊？那就看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服事。如果这个服事是讲恩赐的服事，那就专门针对弟兄姐妹的啊。那如果说这个服事是说我要不要在我的工作上面也来有没有神的心意在那里？好，有没有神的心意在那里的话，那我这样说哈，因为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辈子的事情啊，每一天都是基督徒，所以呢，耶稣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我也用了一个句子哈，就是你们的那个经节上我有出来对不对？
我放出来了，以弗所书六章六节吗？
对，你帮我念一下。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好的，好，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不管在哪里，在什么岗位上面，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是绝对的，一个是如果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切实的相爱。然后彼得告诉我们，有没有从以信心德性加加加加上去，到最后什么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基本上我们的爱是跟神的爱要一整齐，要一样的一种心智，就是弟兄姐妹是家人的爱，好，那彼此扶持，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然后来到外面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有一种爱。爱众人的心，基本上我们就是爱他们的灵魂啊，首先爱他们的灵魂。所以呢，一方面我们的本质是光是盐，光跟盐呢，到哪里去面对什么人都一样的本质啊。 不会说因为哪些人我们光就可以暗一点，还是说对哪些人我们盐度就减少，不会比较淡，不会这样的哈、啊，都一样的。所以呢，啊，我想啊，我用这一句话来回答，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哈、啊，是讨神喜悦，就记得我们是对着主做啊。这一点有一个例子哈、啊，有一个姐妹，其实是妈咪了哈、啊，她说她跟她妈妈是不是很亲？因为那个我们所谓的我们讲的原生家庭，就是因为环境的缘故呢，他妈妈很忙，因为他妈妈要照顾他爸爸，他爸爸从二十几岁就一型的糖尿病啊，所以呢还要照顾他舅舅也忙啊，所以呢要照顾这两个男人呢，就对他这个独生女呢，本来是应该是特别得宠的哈、啊，就变成好像撇在旁边，没有时间照顾他。那妈妈也很年轻，十七岁就生他，所以他的跟他妈妈的关系是不亲的。他妈妈有对他没有任何，比如说他的照顾他吃饭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情感上的交融啊，沟通上面，还有他们两个特性非常不同，一个是很严肃的那种刚烈型的，一个是很乐天派的，这个什么都好像不太正经啊，开玩笑的，妈咪是这样的啊，那他们两个就更合不来啊。所以呢他说我们两个是不亲的。我讲什么他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又不是很喜欢听。所以呢，但是呢，当他后来他把他的父母亲接到家里面来，美国人是很少这样对待父母亲的哈，他们都会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哈。那他把他接到他身边来，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有基督，只要我做得到，我要有基督徒的这个啊，对得起主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好，他是这样想哈。虽然他也常常在宣教，可他就是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责任，要孝敬父母。把他接过来的时候呢，对他跟他妈妈呢有很大的难处。我们知道年纪大的时候又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变成好像他是孩子，我们要来照顾他。那妈妈，他妈咪本身就不是很跟他妈妈很亲的时候，他就很难跟他很靠近的、很情感性的来对待他。当然也是提供给他所有他需要的，但是就是这样，像他小时候他妈妈也好像也没有去教他怎么样有这个情感性的彼此的靠近，所以他说很难。然后呢主就提醒他说，你就为我做，就这个经节提醒他，你就为我做，你就讨我的喜悦做。所以他每一次呢服侍他的时候，他就提醒自己说，好像主在我面前，记得吗？主耶稣他说呢，我在监里面，你来看我哈，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啊。然后他说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工作是我们的必要的责任，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是讨主喜悦来做，而且做的是可以荣耀神的、啊、并不代表我们工作就很顺利，并不代表我们的升迁就会很容易，但是呢不管什么样情况下面，我们有一个主做我们的主，我们真正老板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神。然后刚才的圣经说，艰辛依赖他的必十分的平安。对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这样的回答有没有给问的人有一个跟你的有没有对题啊？润香你问的是这个意思吗？润香在吗？
在，是的。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谢谢师母。
好的。好 ,OK, 好接下来第二个题目哈，我可能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哈。第二个题目是提到呢我发现里面有好几个弟兄姐妹的表达哈，有没有弟兄我不知道哈，但是我从我的接触的我的中国的弟兄们哈，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想做但是做不到。然后面对自己的软弱很无力感哈，有时候呢明明知道要听圣灵的引导，但是呢就很急就去做了啊，然后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太讨神喜悦，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哈，神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情况，神怎么看我们这些人的软弱，我们先来看这个哈。好，那我们看那个刚才我提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后书，对不起，后书第十三章最后一章了哈，
第九节，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我们做总结哈。我们先，我们把整章稍微来看一下啊，一十三章哈，嗯哼。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哥林多教会基本上，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表现出这个教会是问题很多的教会，是一个甚至是对他有，他们有分党。然后有一群人呢对他是很抵触的一个教会。但是你知道保罗是一个使徒，他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态度。好、啊、当主怎么在我们还做罪人就为我们死，抵挡他就为我们死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主的爱哈、啊、在这些使徒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就表达无疑了。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跟主耶稣同性情，就是这种性情。那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个斯提凡简直是耶稣的翻版，对不对、啊、为他们祷告饶恕他们、啊、要已经都要断气很痛了，那个脸像天使一样、啊、然后我们来谈这个、保罗被哥林多教会的嫌弃，对他有诽谤、啊、有一群人、啊啊、然后就是其实他是很挫败感的，讲说挫败不是挫败感，就很受挫的，可以这样讲，以至于他有时候对他们的一些所犯的罪的行为啊，这些他都为主发怒气了、啊、那个易怒、啊、那他讲的是很严厉的啊、但是那个严厉的背后呢，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心里面怎么样，心里系着这个哥林多教会。第十五章的结束，这十三章后书十三章这个结束呢，他告诉他们我要再去了，第三次要再去了。好，那他要再去呢，他就做了一个末了的话，还没有去前的心情他把它表达得非常的很清楚哈、啊。记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这些罪人？不是哈、啊。给这些软弱的人也不是。他还是写给圣徒，哥林多教会这些圣徒啊。啊。他们的地位就是圣徒。那么这个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说我要再去你们那里的哈，这是我第三次哈。然后呢我们来到十三章的第四节，好，第四节刚才好像我有念过哈，我们再念一次，麻烦帮我念四跟四到第六好吗？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好，到这里。好，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个定位，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神的用意本来不是要弃绝我们，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丑闻、啊、那个保罗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包括他自己不是可弃绝的人，等于说神是很乐意悦纳我们的。好，那么前面他提了一个大前提说我们都是因为同耶稣有同样的软弱，但是呢是因为神的大能跟主耶稣同活过来的。当然那里在提到耶稣的软弱不是在讲我们的人的这个罪性的软弱哈，是指到有同样人性的软弱哈。好，等于说呢哥林多教会啊，我们都是属于那个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都有机会，同样的机会。好，好，接下来 第八节哈，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神的儿女，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指标，就是我们要扶助真理，意思是说把真理活出来。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不但不要去损害到真理，要把它活出来，不是讲出来哦，活出来啊。然后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他已经很谦卑了哈，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他从来没有降低神呼召我们的标准，做完全人，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一开始的呼召。第二次跟他讲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啊！我给你们一个题目哈，我没有写上去哈，给你们一个题目，就是你心目中什么叫做完全人？这是我们这次要请你们回应给我啊，等于是个作业就对了。你心目中什么叫做完全人啊？请记下来。好，那第十一节哈，保罗说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是一个不能不讲的，是一个很真切的。当你写一封信写到最后的时候，你一定是那个心情啊、感情啊、热忱是很沸腾的啊，越写越来越有那个哈，越有深度，越写越热切哈。那特别是为神、为圣灵的感动写这里哈，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愿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神怎么看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纷争呢？他说我愿你们可以喜乐。一个如果他们不解决他们的纷争，不会喜乐了，我们都晓得哈。我愿你们都喜乐，这是神的标准哈，神来看他们哈，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神的眼光看这些问题哈，都有需要被安慰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伤害，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挫败，其实是我们很需要被神安慰。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一位安慰我们的神的安慰，有没有？有一次啊，保罗说好像是提多啊，谈到提多的时候，他说呢，愿神的安慰借着提多也去安慰你们啊，他这样写啊，他这样讲。末了的话，请我们注意哈，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保罗的心意就是哥林多教会啊，不管怎么样，当然前面他有提到，我希望你们怎么样，做完全人，你们一件恶事都不要做哈，那行为要端正啊，因为我们不是那被去，不是我们不是那群像被弃绝的人一样，不一样的。刚才我们看到两群人哈，我们还有他们哈。然后最后14节，这是我们常听到牧师的祝祷，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形式的话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不是只有一个说辞，你知道吗？当牧师有这种祝祷的时候，是根据早期教会使徒们所祝福的祷告，就像这一句我们常听到。这个你不用教给我哈，你们要教的是你心目中什么叫做做完全人。那么在这里我让你回想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说回想一下， 我们会复习一下神对我们的恩典哈、啊。那请你们把这个基督的恩惠，基督对我的恩惠，还有神所施给我的慈爱，还有在我的生活当中圣灵的感动，请你把它列出来，一项就是一项一大项，然后列出来，你不用交给我，请你把它留下来啊。当你上完这个这一期的课的时候，我希望你，我请你们自己做的哈、啊。我们不是老师跟学生在打工之上，不是这样的一个上课方式。我请你们做的，我有我的感动，请你们做，所以请你们尽量的可以做就要做啊。对我们个人一定有好处。我这一生到现在，我有什么？我记得什么基督的恩惠？我本来是一个失丧的人，他拯救我。你数算一下这个恩典啊，然后我蒙受过神怎么样的慈爱？具体一点，回想一下，还有圣灵对我有什么感动？好、啊，我就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这个后书，对不起，后书十三章，保罗在总结对哥林多的整个的牧养监督啊，他包括在里面，他接受那么多的批评毁谤啊，不被理解啊，哈、啊，的这个情况下面，因为刚好出现了另外一个老师啊，所以有的就会跟那个，那有人就跟他啊，那。他就在这个当中，对于一个传道人，对一个牧者哈，在这种情况下面，心里面是很难的，真的很难啊。那他表达的就是神的心，神的看法。愿你们怎么样？愿你们怎么样？啊，所以我特别提醒一个经节，刚才刘莲念过的一个经节。那么这一些怎么样扭转过来呢？就只有一个秘诀，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完全那个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信心，由信以至于信，创始从中的信心就在信心而已。省察我现在对主还有没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什么叫信心？前面那个我们都会背的哈，守望之士的实底，未见之事确据哈，那是一个定义，那定义不会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啊，定义只是告诉我哦，这个叫信心，所以我不能找那个没看不见的啊，不要以为看不见就不能信，这给我们定义啊，一个知识的定义。到第六节的时候告诉我们，第一个，你信有神。那么这个神是什么？独一的真神。当说有神的时候，就等于说你一信到有神的时候，这个神是让我们敬畏的神，是对我们说话的神，是要我们听他的诫命律法的神，要我们听他的话，遵从他的话的神。这个神呢，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他必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是这样的神，所以跟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有关系哈。那这里说呢，省察自己的看有没有信心，也要自己试验。在这个方面我刚才讲过哈，永生是我们的焦点，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对准的焦点。我们抚养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最重要就是我的孩子跟我在永生里面有份，其他的话好，我们还是要生活，我们还是要靠着主一关一关的过，一步一步的走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就是省察我们的信心，对主的信心，不要把眼光只放在我们四周围的这些人啊。刚才我们26章的以赛亚，很明显的有两组人在那里，两个城在那里啊，心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城，救恩的城。这里说，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我们已经定义了，我们不是可弃绝的，神是我们是蒙悦纳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啊，保罗被他们论断的时候，他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 你怎么讲我都没关系，不管怎么样，主是我的主，主是我的裁判人，哈、啊，我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属于主的啦，啊，所以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定准，我们不是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吗？啊，这个是我们要检查的，耶稣基督有在我们心里吗？你心里面有主吗？有认他为主吗？啊，所以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成器，可以这样讲哈。神要我们学习谦卑，可是不要他不要他的儿女自卑。我们也不可能自己提高我们的这个卑微到自信，也不可能这样子啊。神要我们有信心的，就是对他的信心，然后对他要成就我们的，成就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应许的必定成就，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检查的。可以说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用一把钥匙的哈，这是一把钥匙哈，我们生命的啊，这个一把就是常常去用它的哈，嗯哼，开启的一把钥匙。好，那我就先讲到这里，好，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就做点回应，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问题好不好？
师母
是
啊，我觉得昨天和今天的信息哈，都是对我帮助非常大，就是让我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小信啊，还是就是对，就是要坚定信心的去，特别是今天的经文对我也是帮助很大。我觉得每一次你来讲课也好，辅导也好，都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那我去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把他带到神面前，而是说，哎呀，你看看我怎么改变了，那把别人带到我面前了，我感觉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就是这个课程的信息正好是我生命的这个阶段所需要明白的，所需要就是带领的，我就想回馈反馈这样的信息。
是的，感谢主呀，感谢主。所以这也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试验，对不对？
是的是的，嗯，
自己的，感谢主。
就是我要调整到在神带领，我要调整到谁神掌权，要调整到对，
yeah, 你也要靠着主调整。好，我们自己常常想要的，但是我们做不到，靠着主调整。
对，
啊、oh. yeah, 我小时候，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常常教他们一句话哈，不管他们要做什么，我说后面加一句话，英文叫做 "With God's help"， 就是有主的帮助，我想做什么。好，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如果神容许我就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期待我的孩子能够放在心里面的。一方面呢，把我们的那个自我，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样，都自我都是很强的。好，刚才有提到说我们的骄傲都有可能。好，那自主啦，骄傲啦，好，那就是让自己加一个说类似这样啦，好，这是帮助我的孩子。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哈，就是真不是说故意，而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只是常忘记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可靠哈，没有什么好夸奖的啊，自夸的哈，就是我想要怎么样，如果神容许啊，那要做什么，如果有神的帮助，这是我的意思。所以你说我要调整，是的，神如果帮助我，我就可以调整，这是对神的信心。很好很好，我觉得你，
我还想分享一点。
好的，请讲。
刚才你说的那个，就说若神允许的这句话，其实我是刻骨铭心的。就是有一次你到郑州来，我们就是先约好的要去哪个教会要讲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呀，能不能到我们公司，叫妈咪哈，跟我们公司去我们公司一趟。你说你说好啊，如果神允许。哎呀，我当时我心里这个话我就刻骨铭心，就是任何时候
你就是首先想到的不是我能去做什么，而是神允许的话我愿意去做什么。
嗯，是
这句话我心里印象非常深。嗯，
是的，是的，是的，我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我就跟你们讲说我被教的很乖啊，不是说完全乖的了，就是我被管教的就知道说怎么样做我就比较安全。是的，是的呀呀，谢谢你还告诉我这件事情。是的呀。嗯哼，那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不太近人情呢？
是，我是觉得这还要神允许吗？这本来就是神喜悦的事儿啊。
你是一个那里的老大哈，然后想说我给你这个机会你还不来是吧？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我开玩笑，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很爱我们的。是的，我了解。嗯哼，你很容许我们的呀，包容我们。我们请继续回应哈，还是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我接着刚才那个姐妹分享的哈，她说的叫你去哈，你说啊，神如果神许可哈，其实我呢，我也是像这个姊妹一样的，就是我刚开始就是我说我开放家庭，然后我回来以后到了这个教会，到了这个教会，我觉得我看到他们都是就是租房子住哈，而且也是都是出租嘛，都是租房子。然后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家有那么多房子啊，我说我免费给你们住，你们搬到我家来住。然后呢，我也开放家庭在我家里聚会，因为我觉得这是，其实我当时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开的路哈，因为我生病嘛，我最好就是在家里是最好的，正好我们家也有房子。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我觉得我提出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哎，你还不高兴啊？应该他们应该是满心欢喜的接受哈，但是拒绝了，都拒绝了。哎呀，当时其实我很不明白，我就觉得我很想不通，我就觉得呀，为什么要拒绝呢？哈，我有这样的热心，我有愿意做的哈，为什么会觉得？但是我就是没有像你说的，就是如果神许可的话，我就没有我就想不通，一直到现在我都有很有那种挫败感，就是说好，他们为什么，我还是就是觉得为什么他们就不愿意。
是的，好像没有被接受一样，好，没有被理解那个好意接受一样。我了解，那人之常情。
是的。
你看你那个保罗他的宣教行程也是被主改他的航程啊，有没有？本来要去那个，就被带到马其顿去了。那个就是
在使徒行传16章，圣灵不许可，
进入欧洲的入口哈，就是进入的入口，所以神有他的一个他的看得到的一个全然的一个计划，我们看不到。嗯哼，那有时候事实上是把我们的是把我们的一些危险挡掉，有时候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问题，他就认为说，你还不要经受这个，然后他就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呀。就信的人，信任着，不管你怎么允许的，你不容许的，都是爱我。
是的。但是孩子心里还是有点，因为再加上现在我又不能去教会，我基本上是。就是不能聚会了，不能聚会，就新冠以后嘛，我那个后遗症，然后也很严重，所以呢就也不能聚会，所以呢，我就到现在都是就是自己在家里，就是在线上的，所以呢我还是不明白，就是说神他可能有别的带领，一方面自己这样安慰自己，因为圣经上有这样哈，保罗他们也想到亚细亚去也不行哈，圣灵耶稣的灵都不许哈，好像理由上是站得住，真理上也明白，但是心里还是觉得还是有一点挣扎的，矛盾挣扎，
过不去的那种情节。
是，而且也不知道，就是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也不能就是说不就这样就不过教会的生活了，那但是呢我的身体
不适合出去，是不是？对不对？好，我想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心意告诉神 啊，就是你心意就是想要敬拜他，想要过肢体的生活，啊，那怎么办？对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
是
呀，所以就安心的说，主啊，你要让我留多久，你要让我怎么样啊，都一定是对我们的好处。但是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就专心的过主让我们过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讲我们的心愿呀，这是很不寻常的，对不对？你本来那么帮服侍主的，这样是很不寻常的啊。一定有神的美意的，像你刚才讲的，一定有神的美意呀。
谢谢师傅。
就
是
我们
等候，
是的，
等候，
对对，等候。
是的，谢谢。
刚强壮胆的等候，默然无声，就是里面没有低估，没有质疑的等候。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哈，那我知道姊妹们的会提出的问题可能跟弟兄的角度会比较不一样，我实在很希望弟兄有一点点回应哈，让我可以能够比较全面的来预备啊，我们的这些课程啊，有没有弟兄愿意给我们一点回应的啊？不要少数被多数压住了哈、啊。我们姐妹们很热心，很愿意。那弟兄们也发发声哈、啊，我也很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吗？当弟兄表达说，我知道哈、啊，弟兄表达是比较跟姊妹是怎么讲呢？啊。比较深沉的哈，叫深思的那种表达方式，那你也不一定要理会说我在问什么问题，回答我的问题不需要，你就用你的，比如说今天我听了这些课之后，或者看了这些经节啊，我有什么样的我自己的想法也很好，你的想法啊，不一定要符合我在问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今天的我谈的方向也很好啊，给我们一个你的看法也很好，姐妹们也不用沉默哈、啊，你们就继续哈、啊。如果没有想要表达的话，不用停下来。
师母，我就说一句，我记下了，就说有时候你学到这一句，就说有时候我们心里有很多伤害跟挫败，其实是需要神的安慰。这句话是一个提醒，没有这样想过。
是的，所以保罗这样讲啊，他说。啊，你们要受安慰。我记得在辅导课的时候我提过哈，有人是不接受安慰的，有这种情况，他的心不愿意被安慰。他好像希望把这个伤害呢挑得再开一点啊，或者是让他痛个哈、啊、我现在不讲这了，因为我以前辅导课讲过这个不受安慰啊，有一种不受安慰的一个情况。神是对我们人全人灵魂体的关注、哦、整体的关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魂啊，我们的身体都是同样的关注我们，那是全人的。
而且您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这点是，就是说当讲到公义的时候呢，审判的救赎这两个总是，就是英文叫 hand to hand， 就是两个是并行的。
对，
然后又讲说神有标准，不会降低或讲人情，就是所以我们人常常是会有时候就是会把神的这个标准就降低一点点，用自己的方法去就是这样去绕一下，有的时候会听得很好，也听得也很符合人。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就算这个算不算有点讲偏题，
没关系，没关系，你就
看了一个 Christian 的讲到，因为正好前两天讲到一个讲到，就是说，因为美国这边同性恋很多嘛，那就有一个就是我昨天发给大家的一个讲小，一个基督台，他们就请了一个，好像还蛮有名的。那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好像搞辅导的，就是他专门就是去说教会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牧养这些群体。那他讲的也很好，但是我就觉得。偏了一点点，他首先就说，他说我们一定要恩典先于真理，我就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呀。 没有先没有后啊。当然他有他的解释了，就是说你不要拒绝，我觉得教会也不会拒绝，他就强调说恩典先于真理。但他给的第一个例子，其实那个人他给的第一个例子，那个人就是听到真理转过来的。
嗯，
然后他后边又讲，我就更加的有点让我心里挺，他就说他就讲了一个，他又给例子，他就很多，他就不是讲神的话，就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都是讲很多例子，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后来去，他就从同性恋里边，他还去同性恋的教会什么，反正最后出来，他就现在对这些人辅导。然后这个人自己说，没有所谓的基督徒，同性恋基督徒，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弟兄，他说没有，你是基督徒，不可能是同性恋基督徒。结果这个人讲的，就是这被采访的这个讲员竟然说，他不是，他说我是在这个中间了，他说这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可以就是他是需要时间来出来的，甚至他最后就是暗示到，就是说受洗，那他这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他还在这个里边，他还在罪啊，好像他的意思都是可以暗暗的讲这个罪。我就因为这个人是作为一个老师这样被一个，我相信那个主持人是还是蛮尊重他的。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听了真的很舒服，你要去爱呀，你要去，这些人都因为他们能进到那种生活方式，真的是有很多的，我就是有很多的伤害。
嗯哼，
但是你就把那个标准给降低了，我就觉得听的也是很好，哎呀，非常的，但是我听了我就很 disturb， 然后我还刚开始也没看，还推荐给别人，我就后来觉得自己很 frustrated。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一点点就偏了一点点，你要听的都很有
声音。是。呀，耶稣到世上来，匆匆满满的，没有一边重一边轻的，也没有先也没有后的哈，有真理，有恩典。是的，我了解。
我觉得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因为耶稣圣经上没有讲说哪个比哪个更重，恩典和真理也不矛盾。就是为什么要讲说，还强调两遍说恩典先于真理，就是你到教会里不要好像一下子就在那个大棒子指责什么的。其实。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有时候就会为了让人好这个好接受一点，我想他的心意是好的了，就会降低这个标准。
嗯哼，等于说呢，什么是先什么是后的时候呢，他是以人文为先。
哦，这样子。
Yeah. 那我们有两种方向哈，一个是真理是我的。我以真理为主哈，然后我以我的解释，以我的方法为辅，这是一个。一个是我有我的方法辅导，很多人就是把它看成一个方法嘛，哈，心理学啦，这个哈，同性恋的这个心理研究啦，怎么样哈，怎么样啊，这些哈，比如说戒烟啦，有戒烟的这个哈，他们的心态啊，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类似这样哈，这个方法为主，真理为辅的时候，他会有不同两个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方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主张，我这个方法在这里，那我就要找到符合我主张的这些经节来证明，他来服务我的主张跟我的方法，这是一个。好，比如说我要看到同性恋的人。信耶稣啊，那我怎么样帮助他容易信耶稣？其实信耶稣就是只有一个嘛，圣灵，
对，
都叫我们吃罪嘛，对不对？啊，那重点在于我们这个传福音给同性恋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轻看他，就像耶稣对那个被抓到的那个妇女讲的，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定你的罪。那个不定罪的心很重要，没有轻看人家的那个态度很重要。我用神怎么爱我这个曾经这么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来看另外一个神要拯救的人，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怜悯很重要。
嗯，
呀，这个是我们的本质，但是我们要传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就是一定是悔改的福音嘛。而且是圣灵做工的叫人知罪。Yeah,
对。
不要说同性恋问题好了，你不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所传递的福音也会有好像吸引他们，
对，
好像让他们觉得哎呀很甜，好像给你吃一些很甜蜜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主流。
对，
所以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呢信徒了啊，信徒这样讲，他说我还没信以前啊，哎呀他们对待我多好啊，像贵宾一样，什么都把我宠得像什么一样。可等我信主以后，怎么后来就变成好像没有人理我了，你懂了意思吗？
嗯，
照理讲他信主以后就变成弟兄姐妹更亲了，对不对？
嗯，
但是就好像前面那一段时间好像是一个大家为了要赢得我啊，然后呢就百般的用各种方法要吸引我。那等我信主之后呢，反而他说他反而，但是他们的表达了，不是只有一个，好几个都告诉我哈。那我就跟他们解释了哈，也有他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原因在那里了。因为大家在努力的传福音的话，那后来这个就会变得他也要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变成一个爱人的人嘛，对不对？好，那还没有长大，也有可能嘛。
他们有人说这个就是营销，就是你要去找那些还没有你 customer 的，不是你的顾客的，他们一旦进了你这个里面，你就要去，不需要再去管他。当然我听说有这么的一个，就是
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有两种，我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助性的东西，这个呀不一样。
因为他讲到这个里边，他其实有些例子确实讲得很好，但第一个他没怎么讲圣经，或者他那个经文是为了他的这个目的实现的。再一个他好像就在说你只要去爱这些人，方法对了，他没有这么明讲啊，这个人就可以信主。其实我觉得
他的主张跟他的经验，
但是他这个讲的都很好。如果你因为我是就是比较，你要是不太了解，你觉得他讲的特别有道理，真的是非常的听起来很悦耳这样的。
嗯，我了解你的意思，了解你的意思。
所以我想就是说神，你一讲这个神的这个标准，就觉得你没爱心，就是他就会说讲人降低。你说这个真理跟恩典也不矛盾嘛，也不是说这两个非得把它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吗？
嗯哼，有时候哈，这个跟个人的恩赐也有关系呀，就是恩赐的特质有关系。啊，我最近在讲那个恩赐的时候，就像你同情者的恩赐，跟那个查验者的，就是那个透视到你的问题，然后跟真理马上就会看到问题出来的，这样的两个恩赐也会有关系，不一样也有关系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一个地步，他们有一个总原则，就是都是爱。那么爱里面就包括很多啦，包括不喜欢不义啊，对不对？啊，
对。
爱有是要喜欢真理啊，都有啊。那从他的例子，他又觉得说要这样子才能够扭转他们，才有用啊。他有这种例子可以，
他的例子都还是基本上全部，他例子还挺好，可以讲到就是这些人刚就是因为来，因为大家觉得大家没有定他的罪，其实，但是我觉得正常教会都会这样的被接纳，然后他就最后反而认罪悔改，但是他都讲的都很好，但是最后他讲了说，因为有一个从这个里边出来，最后自己去做这种事工，他自己说没有，就是同性恋基督徒，他反而就说他自己好像不太能赞成这种说法，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比较原则性的问题了。我听到最后，我就觉得说，那他就觉得好像说他是可以，他需要一个时间，然后
把人家去把人家去做一个论断了啊，你没有，你这样就不能有，就类似这样了呀。
他就觉得这个他们是个生活方式，他们需要时间，要给他们时间，什么什么的，甚至他对受洗的这个都已经开始那个标准都有点 water down， 这样就是开始那你这样就没有一个标准了，这样
这个是一个现代我们很需要做一个很真理性的思考的一个课题，
而且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资历满身的就到处去教导别人的人。